弟兄姐妹平安。对，很长的经文啊，不过是好的啊，主的话语是宝贵的啊。谢谢路德为我们读的这么清楚啊，我也会一一的啊解释刚才我们所读的啊这两章经文的内容啊。去年我们开始了以赛亚书啊，从一章到十二章，然后暂停了啊，所以这星期我们啊又开始了啊，接下来五个星期的这个以赛亚啊的正道。啊，是34章，邪恶骄傲的啊要被毁灭。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确实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啊、我感谢你啊，你清楚的话语，清楚的作为，请你再次赐下你的圣灵啊，让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让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有确信，让我们依照你所说的这个未来去回应你，去活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最近呢，如果你看 Netflix 的话呢，最近 Netflix 呢有很多关于第二世界大战的电影。我不是要为 Netflix 打广告我是很爱看电影所以最近呢，我对第二世界大战有更多的理解。当然的时候呢，我们对第二世界大战的认识呢就是日本军如何残暴地占领中国跟马来西亚。而呢在那最后的一个的世界大战中，我们的最后一个大战中呢确实日本是其中一个大暴军。当然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大暴军呢，就是希特勒所率领的纳粹德国。在日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几乎占领了亚洲的一半，几乎当时最强盛的1942年的时候。而在同一个期间呢希特勒所率领的那个纳粹德国呢也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对当时1942年的欧洲来说呢这个希特勒的这个纳粹呢我讲对吗？纳粹对不对？ OK，纳粹德国呢这个希特勒纳粹德国呢就是一个邪恶的象征因为呢他用非常不人道和残暴的手段呢去扩展他的帝国。希特勒的纳粹呢也被视为是教会的敌人，因为呢他想要占领许多以基督教为敌为根基的这个国家最后呢，当然当希特勒这个纳粹呢被所谓的同盟国制服之后呢其实就好像邪恶终于坠落的一幕如果我们从1942年的第二世界大战，如果我们往后退的话如果我们往后退2600年前那时候其实具有另外一个好像纳粹德国那样野心非常大，手段也非常残暴的帝国那2600年前的另一个帝国就是巴比伦国，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巴比伦王。所以呢现在我刚才说我们今天又要回到了我们去年开始的以赛亚书的正道我们要回顾我们之前所看的历史背景以赛亚书的历史背景呢是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这里是上个去年我放的这个图片。我们知道在公元大概720年的时候呢有另一个北国的强国叫亚述720年的亚述国呢会攻打南国以色列跟北国犹大亚述呢是720年所当时候的第一大强国也是以色列跟犹大的敌人。但是在过了100年之后呢，大概在公元前590年巴比伦呢会取代亚述成为众多国家最害怕的帝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第13章、14章呢的那个预言呢是大概在700年前写的 OK 那个时候呢大国还是亚述，那时候呢巴比伦还没有对犹大造成直接的威胁但是呢以赛亚要事先警告他们虽然他们现在面对的大国是亚述，但之后100年过后呢，这个巴比伦大国会带给他们更大的迫害。 当然呢，以赛亚书呢，不只是要告诉他们，这个巴比伦国会有多么的邪恶，多么的强大，他最终呢是要告诉他们，尽管有这么大的邪恶的力量巴比伦，之后会攻击他们，不过之后呢，最终神也会击倒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力量，所以这个神要告诉他们，这个强国要来，不过但是最终我会击倒，我会毁灭，这个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点，耶和华呢会惩罚这个邪恶的世界，而我们看到呢，就是巴比伦就是那个邪恶的象征。第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有关巴比伦的末世，这个标题很重要，这告诉我们呢，第一节过后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巴比伦，我们主要是关于巴比伦这个出发点来了解这个整章十三跟十四章的经文，为了让你更加了解这个段落这个经文的这个的信息，我会先将十三章分成几个段落。首先呢，第十三章二到五节很简单，这一段只是要说呢，耶和华带来的军队要说呢，要击垮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军队呢其实是神所兴起的军队。这边说，听啊，多国之民聚集闹哄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召集作战的军队，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耶和华和他闹哄的兵器要毁灭全地。接下来呢，第二段六到十节这边说呢，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日这边我们看到呢有放到这句话 OK， 很多时候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这边说到第六节，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呢，耶和华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 在旧约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句子，很多时候呢在别个地方说的 The 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拯救的日子，不过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这边重复的说，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会有审判，而且这边第七节有说到这边就 The Day of the Lord 然后这边第七节有说到到时候呢全部人的手都变软全部人的心都必慌慌如果你们看中文的译本是没有全部这个字不过呢在原文是有的这边呢告诉我们，神要审判的不只是巴比伦，而是所有残暴邪恶的人而巴比伦呢只是那个展现残暴跟邪恶最清楚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帝国。然后很快的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神就说出他审判的原因，他要审判世界里所有骄傲的残暴者。十一节说我必因邪恶惩罚世界，因罪孽惩罚恶人，我要窒息骄傲人的狂妄，制服残暴者的傲慢然后呢最后呢神具体的说他会如何用哪一个帝国来去审判巴比伦马代人要攻打巴比伦其实马代呢就是在亚述过后巴比伦过后另外一个兴起的强国大概500年前另外一个强国之后呢马代人跟波斯人波热他们要联盟建立一个帝国，神就要在历史上使用马代波斯呢来击垮巴比伦这个帝国，这是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看到的十七节这边说，看哪，我必激起马代人攻击他们，马代人并不看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溃青年，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这里说到呢，马代人呢甚至会杀击杀巴比伦国里面的孕妇和孩子，很残忍的手段当然我们要知道呢，神会这样的惩罚巴比伦是因为呢巴比伦他们也是这么样的残暴的，当他们去占领其他国家的时候呢 啊，他们是不顾怜悯的去杀害那些国家的孕妇啊和孩子。所以我们看到了啊，神要让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末世，就是呢神对巴比伦所宣告的审判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啊，虽然这个审判是关于巴比伦，是针对巴比伦，但是这一段话呢，并不是要对巴比伦人说的，知道吗？诶，我们知道呢，其实以赛亚从来没有去过巴比伦去讲这个预言，这个预言从来没有讲给他们听的啊。这边呢，我们要知道呢，神的这个预言是不是讲给那些不会悔改的巴比伦？不是讲给他们听的，是讲给谁听的呢？是讲给以色列跟犹大人听的。为什么要讲给他们听呢？是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会被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击打，但是呢，神最终会救赎他们。要告诉他们，你的敌人的审判会来到，因为我要拯救你。所以呢，14节啊，1到12节就很重要的，就要告诉我们，巴比伦的审判就是犹大的救赎。耶和华要怜悯雅各，要再度拣选以色列，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奴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以色列家呢，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人，说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之前压制他们，不过之后呢，以色列家却要辖制他们。而且我们看到了这段预言的内容很清楚的要让我们看到神会如何审判这个犹大人的敌人巴比伦如何会毁灭这个邪恶的这个力量。看到这段预言我们现在要探讨这个预言要如何实现，要在之后如何实现。当然很明显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预言呢，说的是在公元前530年的时候，539年刚才我说到呢，神会用马代跟波斯来攻打巴比伦所以这个在700年前的预言，很明显的在公元前539会被实现就所谓的部分的实现我会说部分的实现就在539年，他们会说到完最终的实现。不过先说部分的实现 partial 的 fulfillment。所以我们看到呢，这边说的是539年会发生的事件不过呢，就连这个部分的实现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第一个层面的实现对于这个巴比伦的坠落，它也不是每一句话都是一对一的实现我要说就不是说我们看了这个每个预言在539年呢都会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实现打一个比方说 OK 预言说到吗马代人会很残暴的去击杀巴比伦的这个百姓，不是吗那边说的画面是呢，巴比伦被审判的那一天会有很多人会死，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现实实现的那一天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在公元前539年，在那一天真正的巴比伦的城门被攻破的那一天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暴力的。因为我们回到历史，众所知道的历史呢，因为当时候当天呢，在前一晚呢巴比伦的百姓呢谋杀了他们的王，谋杀当时的王呢，然后自愿投降，把城门打开来让波斯人来占领城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边所说的他们会很残暴的很多暴力的被占领其实不是一堆的这样子的实现，他们还是会被打败不过那个细节跟那个具体不是一模一样的这边可能我们要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表示以赛亚说错了会不会代表说呢，我们减弱了神的话语跟以赛亚的预言的话语的权柄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它不是一堆的实现呢这反而让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真实性这个100年前的预言呢并不是要将所有的细节都具体的描述虽然不是细节完全的实现其实要想这个预言依然是很超自然的一个实现，在100年前 啊，能说啊，这个最终的巴比伦国啊会被打败。啊，虽然细节没有一对一的实现，啊，这依然是很超自然的显示神是如何操控历史。啊，虽然没有一对一的实现，这个预言主要的信息其实都被实现了。啊，那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神之后会兴起巴比伦来攻打犹大，又之后会兴起马代波斯来毁灭巴比伦。啊，当然是这个这样的重要信息会实现。啊，其实这个超自然的那个预言，啊，是一个很重要被实现的啊一个信息。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啊，神的话语啊，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样的实现。啊，不过确实呢，神的话语啊是可以信靠的，啊是对的，是正确的，啊也就是这样准确。所谓准确的预言，啊，我要告诉大家，所谓准确的那个定义不一样。哎，啊，这个预言依然是准确的，啊，就是因为它准确的啊预言到了巴比伦的兴起跟落败，是因为那样呢，所以这个以赛亚的这个预言书呢，才会被犹太人世世代代的保留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们知道以赛亚是来自神的先知，说的真的是掌控宇宙的那个主。OK， 这个是部分的实现啊，在539公元前啊，在巴比伦落幕的那个地方。如果说的快不明白，待会可以再问。OK， 啊，这个第一部分的第一层面的实现，部分的实现啊，当然第二个的实现呢是最终的实现啊。就是呢啊，世上所有的啊这个傲慢的残暴者啊都会被毁灭。为什么说这个是第二层最终的实现呢？因为很明显的，这个预言所说的啊，到了巴比伦的539公元前呢，还并没有全部都实现的。我们看当巴比伦坠落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预言说的东西啊都在巴比伦当中啊那边完全的就是应验出来。好，所以刚才我们也读到啊，那里以赛亚说呢啊，他不只是会审判巴比伦啊，他会审判整个世界啊，他要毁灭全地啊。刚才我们听到那个世界全地那个字一直出现啊，全部人的人，全部人的手都会颤抖啊，全部人的心都会惊恐啊，他要让全世界的邪恶人的心都惊恐啊。因为之前说到巴比伦只是一个象征，邪恶的象征。神审判巴比伦过后啊，他也要审判所有的邪恶。当然在我们读的时候呢啊，有一些事件很明显的啊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啊，有一些的预言很明显是世界性的啊，甚至是宇宙性的这个事件啊，比如说天上的星宿都不发光啊，太阳一升起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啊，这个很明显的啊，在巴比伦坠落的那一天并没有发生啊。那神说呢啊，当我发怒发烈怒的日子的时候呢，整个地都要震动，都要离奇啊本位。所以我们看到呢啊，这样的这些预言的细节啊，在旧约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啊，一直留到新约。我们看到同样的字眼呢，也在新约的福音书啊，耶稣继续用这个预言来去说呢，这个事情以后还要发生啊。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你看到说了很一样的一个啊一个字眼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啊，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对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颤动啊，都要震动啊。那时呢，人子的预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必哀哭。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样的字眼啊，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在耶稣之后还要再实现。当然最后我们也看到啊，在启示录啊，就当巴比伦这个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当我们去到启示录的啊那个景象的时候呢啊，使徒约翰他依然是在用巴比伦这个名词啊来去代表邪恶。所以我们看到第18章这边说到啊，这个是指末后的事情。此后我看见另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由他的荣耀而发光，他以强而有力的声音喊着，颠覆了 大巴比伦颠覆了，它成了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窝穴，各样污秽之鸟的窝，各样污秽可憎之兽的触摸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巴比伦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但是呢，巴比伦还是一个象征邪恶。其实在当时候第一世纪的背景呢，当时候的邪恶国是罗马帝国。其实呢，约翰呢是用巴比伦来形容罗马帝国，也不只是罗马帝国，之后很多很多的邪恶的帝国不断的发生，他们的象征就是这个巴比伦的邪恶。Okay?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有两个层面的这个实现。Okay? 一个是在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的坠落和最终所有邪恶残暴者的毁灭。所以我们看了两个层面的实现，我们现在要回答更重要的问题，这段神的话语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要如何应用在我们现在新约的基督徒的身上？就像我们看到以赛亚呢那边说到，神很具体的说一个邪恶的一个国会坠落，当时候呢，神的子民犹太人他们被呼吁，他们要去盼望的是有一天这个很邪恶的国要被毁灭，有一天这个欺他们的政府一定要被消灭。我们呢，我们身为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否有能同样的期待呢？同样的期待说神会审判某一个不人道的政府呢？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巴比伦国的一个预言直接应用在例如说朝鲜这个国家呢？说神一定会让朝鲜这个国家毁灭呢？因为他这么不人道，因为他破坏这么多的基督徒。甚至我们可不可以说能把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应用在很多回教徒国家欺压基督徒的这个政府呢？甚至是我们可以把应用在中国共产党来去应用呢？当然我要说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应用。Okay? 我们不能直接这样应用。因为在新约的圣经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并不是要像旧约那样在地上设立一个地上的国度。而呢他是要设立一个世界性属于天上的国度。当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审问他的比拉多问他这个问题。他问他说，他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其实比拉多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要带领犹太人这个民族，你是不是要解放他们，设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领域呢？你是不是在政治上造反呢？耶稣的回答是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对，我确实是一个王，我确实是要设立一个国度，但是我要设立的不是地上的政府，我要做的是万王之王，我要设立的是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知道呢，当时候的犹太人，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确实有那个错误的理念，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给他们政治的胜利，他们以为耶稣来就要做他们的军事的领队，要带领他们消灭那个邪恶的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做他们的军事领袖，这样的来得到胜利。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反而是把他自己送到十字架上去受死。他是用受死来毁灭所有邪恶的力量，而并不是要打政治军事的仗。所以呢，新约告诉我们，耶稣确实是要拯救他的子民，拯救犹太人，拯救我们脱离邪恶的权势，但不是通过审判任何邪恶的政府，不是通过审判任何邪恶的政府。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第13章，当保罗说要如何面对当时候罗马国这个邪恶的政府，保罗说什么呢？保罗不是说你要反抗这个政府，保罗说你要顺服这个政府，你甚至要服从他所定的律法你要交税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神确实会审判傲慢 残暴的君王，巴比伦他要审判，罗马凯撒，罗马的帝国的凯撒，那些暴君神也会审判。但是我们要记得，不是在地上的审判，而是在最后的审判日，是最终的那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啊 ，the final day of the Lord。所以呢，我们要如何盼望神会审判和除去这个世上的邪恶势力呢？不是通过任何一个邪恶国的坠落啊，不是的啊，不是通过任何一个政府的倒塌，不是通过不同的政治系统。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盼望的救赎不是民主制度，也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的救赎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啊。我们要知道呢，不管是什么主义或什么体制，他们里面呢都有，还是有很多邪恶的势力啊。更重要的是呢，神从来没有对我们新约信徒给那个的应许，说你邪恶的政府会倒塌，神从来没有应许过。再糟的政府，如朝鲜，如中东，很多杀基督徒好像杀蚂蚁一样的政府，神也没有应许过他会让他们倒下啊。神也没有答应过我们任何一个人说我们所属在的政府啊会变得越来更好，制度会越来越的为民主啊。有一些基督徒的国家，有一些基督徒所属在的国家，他们的制度会变得越来越好。有的国家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像我们国家这样啊。有时候有些的国家，有些基督徒国家会越来越糟糕，像朝鲜一样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神的应许跟如何实现。神确实答应我们，神一定会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逃离所有邪恶的力量，但是不是借着地上的政府，不是借着司法制度，不是借着民族主义，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天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哪里。那我们最大的盼望呢，不是呢要让马来西亚变得更好，当然我们很期待什么马来西亚马达尼，我们很多的期望，那个是没有错的，那个不过那个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好不好？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最大的盼望也不是能找到一个好的老板，对不对？能好好的带我们。我们最大的盼望呢，是神的国最终会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我们更加专注的啊，不是国家又出了什么政策啊，我们基督徒要更加关注的盼望跟我们的救赎，是我们要知道神之前做了什么，我们要看到神是如何真的掌控历史，他如何之前在以色列国具体的实现他的救赎。而我们要最终要关注的就是神最伟大的作为，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跟我们最重要专注的，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理解神的作为，这样我们才会继续相信神的话语一定会实现啊。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有的所有的美好的盼望一定会实现啊。就算我们现在继续活在一个不良善的政府之下被欺压，像很多基督徒在中国，甚至在香港，就算他们继续的被欺压，就像你们很多马来西亚人，就像你们老板是非常的刻薄，非常的狡猾，就算你们继续被有权势的人欺负，继续面对霸凌，在网上在生活上，当然是你还是要能相信耶和华的日子一定会来到，耶稣基督一定会为我们除去所有邪恶残暴的人。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14章的经文啊，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点啊，骄傲有权势的啊必坠落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第13章巴比伦是邪恶的象征，当我们继续看第14章的时候呢，巴比伦同样是骄傲权势的象征。之前我们从第13章啊一直到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到啊那个以赛亚的预言有一个脉络， 就是巴比伦会被审判，而他的审判呢就是犹大的一个救赎。所以呢接下来在14章第3节以赛亚说呢啊，当犹大最终脱离这个被逼迫的日子的时候啊，他要嘲讽，他要嘲笑巴比伦啊，因为那个欺负他的人已经倒下了啊。所以呢其实呢3节到第21节呢这整段呢第14章呢啊，其实是一首歌来的啊，是一个嘲讽巴比伦王的歌啊。这个歌的主要内容就是你之前很风光，你很霸气，但你现在要倒下。这个是这个歌嘲讽歌的这个主要内容啊。同样的，为了让你更加明白啊14章的内容，我也将它分成几个段落。很快的啊，3到8节这里说到，当巴比伦这个统治者被打断之后呢，世界都太平啊，他们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万民，在怒气中挟持列国，逼迫他们毫不留情啊。第六节写的是巴比伦之前如何挟制列国，但是当耶和华除去这个邪恶的这个权势过后呢啊，第7节啊，那些本来被欺负的列国，他们现在全地都得安息，享平静，人都出声欢呼。巴比伦倒下，世界都太平。然后第9到第11节说到，当巴比伦甚至下到阴间的时候呢，就连阴间都会欢呼他倒下了啊！阴间里的人都会嘲笑巴比伦王说，你也变为软弱了吗？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严和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面铺的是虫，上面盖的是柱啊！阴间的人都会嘲笑本来很威风的巴比伦王，最终还是要在阴间腐烂。然后呢，从阴间呢，第12节的画面是要去到天上去，因为在巴比伦去到阴间之前，他之前以为他该到天上去，啊，他的野心，啊，跟他的地位，他以为他要高如天，跟神一样高。第13节，巴比伦王他的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会众聚集的山上，在极北的地方，我要升高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与神啊同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巴比伦王如何的狂妄，野心如何的大，但是呢最终还是会让神打入阴间啊。巴比伦呢最后啊会有很凄惨的下场啊，那里的人看着他都要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你，留意着你说，就是这个人吗？他使天地颤透，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旷野，使城镇颠覆，是他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啊。你看，就是这个巴比伦王之前非常霸气，让被掳的人不能归家，但是最终还是要在阴间和其他的罪人一起受苦。神会完完全全的剪除巴比伦王的名啊，那边说到就连他的子孙都要被剪除。所以我们看到了啊，这边第14章的这个预言啊，关于巴比伦对他的嘲讽啊，在这里呢，这边以赛亚对巴比伦王的预言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呢，那些在神面前骄傲的人，在神面前狂妄的人，最后必定会跌下来。在神面前狂妄的人必定会跌下来啊！其实呢，不只是那些以残暴邪恶得到权势的人最终会被神审判，不只是邪恶的人，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不信靠神、所有自足的人，最终他们都会得到神的审判。所有自高自大、自足不靠神的人，最终都会得到神的审判。很多人会说啊，这些人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只是努力的累积财富，他们有什么错呢？啊，他们的错就是他们自以为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应得的， 他没有将荣耀归给提供他们一切能力的神。他们做的最大的伤天害理的事，就是压制关于神的真理。罗马书这边说到，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他们如何压制真理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维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这边没有说到任何不道德邪恶的事情，他们最大的邪恶就是不承认在上帝的神。前几天呢，我在 YouTube， 我在那个 BBK Network 的视频看到一位马来西亚大老板的分享他说他很小很从小就很穷很穷，甚至在中学的时候呢没有钱补习可是他还要去一个补习中心去求这个校长呢让他免费补习让他可以学习可是虽然他很穷，但是他一向来都没有放弃，他一直努力直到今天他40多岁，他现在做了一间大公司的总裁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他在那个视频呢就是要鼓励打工仔们，跟你们说你们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们继续努力，你就有机会成功，像我那样那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也羡慕，我们也仰慕，对不对但是呢，确实以赛亚书跟罗马书说，这样的人如果他们说我不需要神，神是谁，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得到的，圣经说这样的人呢，最终要承受不承认神的审判最终要变得一无所有。我要说的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羡慕这样的人不要羡慕这样的例子，不要羡慕在这个世界上有财富有地位的人，有什么好羡慕的？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上面说到，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上的情欲都要消失，唯独那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长存。你会不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会三心两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我们希望神会救赎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我们希望神会救赎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的状态，这个堕落的世界。不过又有时候呢，我们很向往从这个世界来的荣誉和益处，不是吗？那时候我们三心两意，我们想要逃离作恶多端的人，但是我们又很羡慕那些自食其力靠自己不靠神成功的人，不是吗？使徒雅各说，那些三心两意的人是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你要问你自己，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天国的救赎，还是这个世界的好处？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你要注视上面的事情，不要注视下面的事情。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不三心两意，成为那些专心注视神给我们天上的财宝的人呢？其实呢，不在乎说呢你的银行到底有多少钱，其实也不在乎说呢你目前一个星期做多少工，多少个小时的工我要说呢，专注专心的去仰望天国不代表你不能存钱，仰望天国不代表你不能努力做工。回到原点，最重要的是你最重视的是什么，你目前最重视的什么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是你在世上的地位？其实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到底相不相信耶和华的日子必要来到，神的审判，神的救赎一定会降临你这样的信心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稳固？其实不是在乎说你现在做什么，有多少钱，做什么工，而是从今天开始你要走的方向是什么。你是要继续走在对的道路上， 而是你要忏悔你目前已经偏离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请你赐下圣灵，让我们确信知道你在历史上的作为，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你是如何掌管列国的命运，让我们看到通过亚述国后来的下场，你让当时候以赛亚书的读者知道你对巴比伦的话语一定会实现。我们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清楚地展现你的作为，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死和复活，能相信那关于未来的审判的话语。我们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